May I encourage the
我要想在这边鼓励教会的年轻人，能够接受今天被陪到潘长老所给的忠告。摩西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先知之一，他由法老的女儿抚养长大。我要说呢，孟森会长也是今天活在世上的先知。今天呢，孟森会长也让我们看到了教会在世界各地的成长。让我也想要谈一谈刚才我所说的，也就是摩西。他跟孟森会长一样，他也是世上最伟大的一位先知。他是由法老的女儿抚养长大的，在埃及王室的宫殿里头度过了人生的前40年的岁月。他亲自体会了那古老王国的这种繁荣与雄伟。几年之后，在一座遥远的山上，远离了伟大埃及帝国的辉煌，摩西站在神的面前，面对面与神交谈，就像一个人对朋友说话一样。在那次的造访当中，神让摩西看到了他手所造的万物，让摩西看到神的事工和荣耀。在那次异象结束之后，摩西精疲力竭倒在地上几个小时。当他恢复了体力之后，他理解到自己多年来在法老宫殿中不曾看到了解的一件事，那就是他说，我知道人算不得什么。我们越了解宇宙，我们就越能够了解摩西这句话的意思。尽管我们的理解仍旧十分有限，宇宙如此的浩瀚、神秘和荣耀，超出了人类心智所能理解的。神对摩西说，我创造了无数的世界，而夜晚夜空中的美景正是了这项真理的美丽见证。每一次当我在黑夜中飞越海洋和陆地的时候，从驾驶窗往外看去，我就会看到满天星斗无垠的荣光，总是让我不由得去赞叹。天文学家一直试图计算宇宙中繁星的数目，有一群科学家估计我们的望远镜所能看见的星星，其总数呢比世界上海滩和沙漠中所有的沙粒还要多上10倍。这个结论跟古代的先知以诺的描述有着令人惊讶的相似之处。经文他说，如果人有可能数得出地球的微粒，是的，数以万计像这样的地球，那还不是您的创造物的数量的开始吗？神的创造浩瀚无边，难怪便雅悯王忠顾他的人民要牢牢地记住神的伟大，你们的微不足道。虽然人算不得什么，但是当我想到在神眼中灵魂的价值是大的的时候呢，我心中总是满怀着赞叹和敬畏。望着广大无垠的宇宙，我们可能会说，和荣耀的创造比起来，人算什么呢？神亲自说了，他说，我们是他之所以创造宇宙的原因。他的施工和荣耀，也就是他创造了这壮丽的宇宙的目的，就是要拯救人类，使人获得超生。换句话说，这个无尽永恒、无垠时空的荣耀和奥秘，都是为了你我这些凡人的益处所创造的。我们的天父创造了宇宙，让我们身为他儿女的我们呢，能够完全的发挥我们的潜能。这就是人的矛盾之处，与神比起来，人算不得什么。但是呢， 对神来说，我们却重于一切。和无穷尽的创造相比，我们是如此的渺小，但是我们的心中却燃烧着一丝永恒的火花。我们的手中握有那超出我们所能理解的超生的应许，也就是无尽的诸世界。神很渴望帮助我们达到了那个目标。善于蒙骗人的撒旦知道，让神的儿女步入歧途最有效的工具，就是借着人类矛盾的这种两种极端。对某些人来讲，他借着撒旦借着呢其骄傲的倾向吹捧他们，怂恿他们相信自己重要，相信自己是所向无敌。他告诉这些人，他们超越了平凡人，由于他们的能力、出身或者是社会的地位，他们有别于周遭所有的平凡人。他又使他们相信自己不需要受制于别人的管辖，也不用去理会别人的烦恼。根据亚伯拉罕·林肯十分喜爱的这首诗，他描述到，他说：“哦，死亡之人何须高傲呢？就像疾驶的流星，飘忽的云朵，又似瞬间的闪电，破碎的浪花，世人从出生进入安息的坟墓。”耶稣基督的门徒了解，相较于永恒，我们活在世上的晨间岁月只不过是片刻罢了。他们知道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与世人看重的事物没有多大的关联。他们知道，即使把世上累积的所有的金银财宝堆积起来，也没有办法在天国里买到一条面包。那些将承受神的国的人呢，就是那些变得像小孩一样顺从、温顺、谦卑、有耐心、充满爱心的人。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样的门徒，他们也了解到，你们为同胞服务时，只是在为你们的神服务而已。撒旦欺骗人的另一种方法，就是让人灰心丧志。他试图要让我们把目光集中在自己的微不足道，直到我们开始怀疑自己是没有什么价值。他告诉我们，我们太渺小了，没有人会注意到我们，我们被遗忘了，尤其是被神遗忘。我要分享一个个人的经验，或许能够帮助那些觉得自己微不足道、被遗忘或者是感到孤单的人。许多年以前，我在美国空军接受飞行训练，一个出生在捷克、在东德长大的西德军人，也就是我，离开家千万里，英语又说得不好。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前往德州训练基地的那趟旅程。我坐在飞机上，身边的旅客有着很浓厚的美国南方口音。他讲的话我几乎一句也听不懂。我那时候真的在想，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以前学的到底是不是英文。我想到要跟那些用英语为母语的人来竞争，争取飞行训练中每一个人都要争取的前几名，想到这里我心里就非常的恐慌。当我抵达了位在德州小镇大泉的空军基地的时候，我找到了后期圣徒的分会。分会里有一小群美好的教会成员，在空军基地里一间租来的房间里聚会。这些成员那时候正在盖一栋小型聚会所，让教会成员有固定的地方聚会。 在那个时代呢，建造新教堂的大部分工作都是由教会成员来做的。我每天参加飞行训练，努力读书，然后大部分的空闲时间都是用来协助盖教堂。我在那里学到了，二乘四指的并不是一个跳舞的舞步，而是一块木板的大小。我也学到了一个重要的生存技能，就是在钉钉子的时候呢，怎么样不会钉到自己的大拇指。我花了很多时间帮助盖教堂，所以分会会长有点担心。他正好也是我们的一位飞行教练，他说也许我应该多花点时间读书。我的朋友们和同梯次的受训的飞行员都在空档的时间参加各种活动，不过呢，我很确定其中的某一些活动并不符合巩固青年手册里面的标准。至于我呢，我很高兴能够积极地参加这个位在德州西部的小分会，练习我刚学到的木工技巧。而且当我履行自己在长定组的和逐日学教课的召唤的时候，我的英文程度也进步了。那个时候，那个小镇虽然叫做大泉，但其实是一个微不足道默默无名的小地方。我那个时候也常对自己有同样的感觉，就是觉得自己微不足道，默默无名，非常的孤单。尽管如此，我从来不曾怀疑主是不是忘了我，或者是他是否能够找到我。我知道天父不在乎我在哪里，也不在乎我在飞行员训练课程中的名次，或者是我在教会里有什么召唤。他只在乎的是我是不是尽力而为了，我的心是不是向着他，以及我是不是一个愿意帮助周遭的人的一个人。我知道如果我尽力去做，那么一切都不会有问题的。主一点也不在乎我们是在大理石建造的厅堂或者是在马厩里工作，不管我们的处境多么卑微，他都知道我们在哪里。他会用他的方式，还有在基于他的神圣目的，去重用那些心向着他的人。神知道在所有曾活在世间的人们当中，有些非常高贵的灵魂，但是却永远不会名垂青史。这些蒙福谦卑的人们效法救主的榜样，终身行善。我有一个朋友的父母就是这样的人，他们亲身体现了这项原则。这位丈夫在犹他州的一间钢铁工厂工作，他会在午餐的时间拿出经文或教会的杂志来读，其他的工人看到了就会嘲笑他，质疑他的信仰。每次他们这样做，他都会用很和善而且充满自信回答他们，不会让这些人的无理令他生气，或者是让他心情不好。很多年过了，有一位经常讽刺他的人生了重病，在他去世之前，他请求这位谦卑的男士呢，在他的丧礼中致辞，而他也做到了。这位忠心的教会成员并没有显赫的社会地位或傲人的财富，但是他的影响力却深深地触及到每一个认识他的人。他在一场公安意外中去世，当时他停下来去救一位困在雪中的同事。之后不到一年，他的独居的妻子需要进行一个脑部的手术，手术过后之后，他变得没有办法行走。但是大家都很喜欢去拜访他，因为他很善于聆听，而且他记得很多事情，他关心每一个人。由于他没有办法写字，所以他背下所有的孩子和孙子女的电话号码，他慈爱地记住每一个人的生日。那些拜访他的人离开他的时候， 都对人生和对自己有了更好的感觉。他们感觉到他的爱，他们知道他关心他们，他从不抱怨，而且把他拥有的时光都用来造福别人。他的一位朋友说，这位女士是他所知道少数的的确确彰显耶稣基督的爱和生平的人。这对夫妻可能会是第一个表示他们在这世界上是微不足道的人，但是主却用他自己的度量来灵魂价值的天平与世人所用的标准是极不一样的。他认识这对忠信的夫妇，他爱他们。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和伟大的宇宙比起来，人类可能真的不算什么。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微不足道，不受重视，孤单，或者是被遗忘了。但是要永远记得你对他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曾经怀疑过这一点，就想想下面这四项很神圣的原则。第一个就是神爱谦卑温顺的人，因为他们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第二，主托付他圆满的福音，由弱小的人和单纯的人传遍世界各个角落。他拣选了世上弱小的事物，以出来击倒强而有力的事物，并叫那个强壮的羞愧。第三，不管你住在哪里，处境有多么卑微，薪资有多么薄弱，能力有多么有限，容貌又是多么的平凡，或者是在教会中的召唤看起来是多么的微小，天父都注意到你了。他爱你，他知道你谦卑的心和爱心善举。所有这些事一直证明着你们的忠诚和信心。第四点，也就是最后一点，请一定要了解，你现在所看到的和经历的一切并不会永远都是这样。你不会永远都会觉得寂寞、悲伤、痛苦或者是沮丧。我们拥有神信实的应许，那就是他永远不会忘记或撇下所有心向着他的人。要对这项应许怀抱着希望和信心，学习去爱天父，在言语和行为上做他真正的门徒。要确信，只要坚持下去，相信他，并继续忠信地遵守诫命，有一天你一定会亲身体会使徒保罗经由启示所获得的应许，那就是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弟兄姐妹们，你们的灵体的父亲是宇宙中最强大的人物，他认识你，他对你有着完全的爱。在神的眼光中，你并非只是住在一颗小行星上的凡人而已，生命也并不像昙花一现。在他的眼中，你是他的孩子，他了解你有潜力成为他期望你成为的人物，他希望你知道你对他很重要。愿我们都会相信、信赖，并且调整我们自己的生活，好让我们了解自己真正的永恒价值和潜力。愿我们都能配称得到天父为我们所预备的宝贵祝福。我这样祈求，奉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